现在我来分享，第二课，统治等于权柄加能力啊。那个，它总共分为三个大题。第一大题是做耶稣门徒的条件，第二是授权成为神的儿女，第三接受装备达到基督的身量。那作为耶稣门徒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相信、接受并具有耶稣的名，在约翰福音1章1节，太初与话，神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那个这个词的希腊文的 logos，如果话就是神，话就不会改变，因为神不改变，圣父没有变，圣子没有变，圣灵也没有变。所以在马拉基书3章6节说，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。所以雅各的子孙啊，你们没有灭亡。在希伯来书13章8节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在约翰福音1章2至12节，这话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成的，凡已成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成的。生命在他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。黑暗未曾胜过光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借着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那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来到世上要照亮每一个人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成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。凡接受他，就是信他名、信入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注意这个12节哈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成为神的儿女。啊，我们看到，我们一点一点来分解来看，希腊语中的这个"接受"一词的字面意思是据为己有。换句话说，他并不只是像有些人说"好吧，我接受"。我不接受，这样老实说，即使有人说自己接受了，他们仍然有可能没有正确的接受神的话。如果人真的根据圣经对接受的定义接受了神的话，就会改变自己的生活，活出这个话。只是口里说自己接受了，并不真的意味着真的接受。接受不是你张开双手站在那里，然后人把什么东西放在你手上。接受的意思是，当你有东西被给予。一旦被给予，你就抓住它，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产业。所以说，那些凡接受他的人，就是凡将这话据为己有的人。所以行神迹，不行不法。这里其实主也给了我们他做他门徒的这个定义啊。他说，当那日，许多人要对我说："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在你的名里预言过，在你的名里赶鬼，并在你的名里行过许多异能吗？你们为什么称我为主？"主却不做我说的事情，那时我要向他们宣告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！现在这是关键。有人说不应该说预言或为人按手医治行神迹，因为这处经文说耶稣不认可行这些事的人。不，耶稣不是不认可，不认可所有行这样事的人。耶稣没有否认那些做过的神迹奇事，而是因为他们在神行神迹的同时，又行不法之事，就是犯罪之事。耶稣不认那些行神迹却同时活在罪中的人。就像如果你有孩子，有时候你可能会要求他们打扫房间，或者告诉他们，然后当你问为什么不爱，但是他们虽然就是说你让你的孩子打扫房间，但是他却不按你的要求去做。就是你要求的了，你要求他的，他没有做；你没要求他的，他反而做了。那你看到，当你问他为什么你不按要求做，他们会回答你，他们做了其他你没有让他做的事情，但是他们没有做你让他们做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没有放弃罪恶，他们继续犯罪。就是他一边行着神迹奇事，一边奉耶稣的名做工，行神迹奇事医治病人，而且一边活在罪中，就是犯罪啊，活在罪中。所以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弥补自己没有按要求去做的错误。不，这是类似这些经文所指的。换句话说， 那些人没有放弃罪，他们继续犯罪，但他们也做了其他的事。耶稣说："我看到你们所做的那些不错，但你们仍然是罪孽的制造者，是不法之人。神的本意是让罪离开人，使人脱离罪，否则人无法做其他什么都无事，于事无补。否则人无论做其他什么都于事无补。有人说自己永远无法摆脱罪，永远无法做到无罪。"或者说无法过没有罪的生活，如果这是事实，那么你就是在说撒旦在伊甸园里对亚当做工的功效，比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工的果效更强大、更有力。所以你认为耶稣来，并不是为拯救我们脱离罪啊。所以不犯罪就是不会习惯性的犯罪。耶稣来是拯救我们脱离罪。所以你可以不活在罪中，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说：“我的孩子们，我将这些事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就指明不一定必须犯罪，对吗？”约翰不是说当你犯罪，而是说如果你犯了罪，那么我们有一位与父同在的辩护者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但非你一定犯罪，比如说，很多人还是会偶尔会被罪所胜啊。如果你犯了错，或者甚至犯了罪，那有天父有耶有有与天父同在的耶稣为我们辩护啊。但犯罪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其实他这个是不习惯性的犯罪啊，凡从神生的就不会习惯性的去犯罪。啊，于是有人说，那自己一定还没有重生，因为还在犯罪。那这节经文就是说，约翰说他们不犯罪的实际意思是他们不生活在习惯性的犯罪中，罪应该是偶然的，而不是有意的啊，就是，是无过失，就是这个犯罪呢，它是一个不是故意去犯罪的，而且什么呢，就是一个过犯。就是胜不过去的一种过犯，是这样的啊，就是神的凡从神生的，就不犯罪。有的时候胜不过去啊，你做的最多的事情会显示出你在大多数时间里与谁走得最近。如果你在大多数时间里与神走得很近，如果你还是犯错，它是个错误，会把事情搞砸。但那不会成为你的生活。如果你大多数时间与魔鬼走在一起，你的生活一定会彰显出他来。这就是人们试图掩盖的东西。那圣经啊也说哈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啊，必得益处；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那我们如果与智慧人同行，那智慧人是谁？智慧人就是耶稣。如果我们天天与耶稣同行，那我们肯定是蒙福的啊。感谢神，但是如果我们与愚昧人作伴呢，我们必受亏损。那愚昧人是谁啊？感谢神，所有不敬畏神的人都是愚昧的人。感谢神，他说，如果你不相信自己可以从罪中得自由的生活，意思就是你自然习惯的生活是没有罪的生活。如果你不相信这点，你就会继续留在罪中。感谢神。所以他们，你看啊，所以我们有能力也选择不犯罪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选择嘛。所以我们有能力选择不犯罪。那作者呢，他是在9岁的时候，他父亲是一个当地的警察，那他家对接就是一座教堂，啊，不是他们家的人经常去的，但星期天，作者的爸爸从夜班回来睡觉了。那妈妈呢？有时就星期天上班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不能过去平时去聚会。于是他就会独自去街对面的教会啊，是一个小小的拉萨勒教会啊。然后作者就在那里得救了。不是说那时起我就活出了重生的生活，而是那时起他就决定要跟随基督，接受他做他的主和救主。从作者的家庭背景来看，他的母亲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长大，他父亲名义上在基督教里面长大，但是呢，他从事警察工作时，就是比如说他父亲虽然就是，其实他在这里说的其实也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。什么叫做挂名的基督徒？因为他父亲活在这个喝酒啊，其实就是一个酗酒，而且情况非常糟糕。其实这个酗酒也是一种罪嘛。 他是但是他父亲是在去世以前20年就得救了，然后戒了酒，但是仍然做警察，但生活有完全的翻转。他说这些是因为他当时看到了许多一个9岁的孩子不应该看到的东西。从此以后啊，就是说，因为他看到他爸爸酗酒以后那个状态会给家人造成伤害，所以他一辈子绝不会，他就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说他一辈子绝不会沾一滴酒。这是他在神面前所发的誓，而且在以西结18章当中，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义人的义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也必归自己。所以你看到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，那他可以选择不犯罪。那作者呢？他能看到他父亲酗酒，但是他决定自己一辈子一滴酒都不沾。那他能不能做到？能，是怎么做到的？靠着里面的圣灵，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，他凡事都能做。所以，我们不能说，哎，我不能胜过那个罪，我就是沉浸在里面。但是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功，大过一切的罪，大过一切的诱惑力。所以，我们如果下决心，我们如果下决心过一个公义圣洁的生活，一定能做到哈。所以他说恨无罪，期待神的帮助。还有一件事就是，他的父亲啊是一个缉毒卧底探员，他也了解一些毒品，所以他在神面前起誓：第一不碰酒精，第二绝不碰毒品。所以他知道有力量的决定是在神面前发誓。当他在神面前立下这些誓言，神就把他带进了画面。啊，他知道神会帮助他，给他力量。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会知道如何抵挡。”其实，事实上，我期待神在我里面制造出对酒精和对毒品的仇恨。他的确这么做了。然后他父亲也抽烟，但我始终没有碰过酒、毒品和烟草之类的东西。他的决定是认真的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他从没有略雷池一步。他说：“当我做出这些决定后，神的力量帮助我坚持这个决定，因为那是我的意愿。他所做的就是让我憎恨酒精，憎恨他，因为我看了他对，你看到啊，一个是毒品，一个是酒精，还有是一个烟对家庭的一些伤害。其实这个烟啊，他那个二手烟，就是说我们被动的吸烟，对家人的健康也是一个伤害。但是这个酒呢？”还有这个毒品呢，它是在发作的时候，当酗酒发作的时候发酒疯，还有毒品发作的时候，都会对家人一种伤害啊！感谢神，所以说他是这个决定在9岁的时候做出来，接下来的星期六，作者就64岁了哈，在青少年的晚期，他20岁不到的时候，曾流连于夜总会酒吧的。桌球游戏，但从没有喝过酒。但是他在那个酒吧里，全都是桌球高手云集的地方。那段时间呢，他虽然他并不认识神话语的大能。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都有一个我们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哈，就是认识神话语的这个大能，这个信心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所以说，他在这个酒吧里头，但是他会对酒精深恶痛绝哈，他从来没有去尝试。但是有的人知道他不喝酒哈，会故意的把酒掺在可乐里免费给他，他一闻就知道不对，他会就是免费的他也不喝。所以说他在那种环境，也就是说他说的在那种环境可以随时放下警戒，但是他没有。就是很简单哈，人就是不会去做自己憎恨的事情，这是事情的关键。多数基督徒被教导去爱，却从不懂得如何的正确的去恨。要恨什么？神不是让我们去恨人，他让我们要恨恶邪恶，喜爱良善，恨恶罪恶哈。你要恨恶邪灵和不法，你必须深恶痛绝。这意味着仇恨达到了另一个层次。啊，我们如果这个仇恨达到了这个层次，我们去为别人发命令的时候，我们会带着这种厌倦了、深恶痛绝，带着这种信心哈，所以我们就会我们达出来的果效会不一样哈。所以说，你永远无法摆脱自己不憎恨的东西，你必须憎恨神所憎恨的东西。啊，我记得，我记得那个 那个阳那个那个病毒流行的时候啊，我也曾经阳了。我阳了以后，我留下一个什么后遗症呢？就是咳嗽。我咳嗽了将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哎呦，我就直接烦了，我就想，神的话语不是大过一切吗？我已经憎恨这个咳嗽，我太讨厌它了，就是达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。那我当时，我一想到神的话，我想神的话，神的做成，十字架的做成，耶稣受的鞭伤已经使我得医治了。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个咳嗽？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个疾病？我就深恶痛绝，我真的从心里歇斯底里的发出了一个命令啊！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命令你这个咳嗽的灵，从源头上你给我枯干死亡，离开我！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我已经得了医治，我绝对不允许你停留在我的身体上。哇，特别有效啊！就是这种深恶痛绝的发命令，对魔鬼说话，对疾病说话，我就不能再忍受你了，你必须给我出去！我就是发了那个命令，从那以后哈，我就是发了3次，深恶痛绝，恶狠狠的，就是歇斯底里嘛，发了3次，完全好了，再也没有咳嗽过。所以说，感谢神，也就是说，你对罪恶。你对罪，你对疾病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？能不能和他？有的人就是说，我已经习惯了这个病，和平相处啊。当你和平相处的时候，你还想把他赶出去吗？绝对不可能，你必须把他痛恨到一定程度。所以说，我们授权成为神的儿女，啊，在约翰一书，在约翰福音1:12说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入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赐他们权柄，也就是说。在这个原文当中，就是接受他，赐给他力量，赐给他们力量，啊，赋予一个人权利，也就是说，他这些人被授予不是去做母事，而是被授权成为母人，他给人权利成为神的儿子。那神的儿子是一个最高的身份和地位，啊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是就是。拥有耶稣神的儿子，就是我们拥有耶稣的权柄和能力。那耶稣在四福音当中是怎样对待疾病、对待魔鬼的？那我们也有这个权柄和能力，所以我们是圣别归神的。那我们看到书信上，保罗书信上全部都是写给圣徒的哈，说哥林多教会的圣徒、哥罗西教会的圣徒、以弗所教会的圣徒。那什么是圣徒？圣徒是分别为圣。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，那圣徒就是与魔鬼与罪分离的人，与魔鬼之下的一切分离，从而归于神。那什么叫做圣洁？圣洁也是我们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，就叫圣洁哈。所以说你会发现，儿子、女儿、信徒、门徒、圣徒，这些都是主要的用词，但我们在描述自己的时候却很少用到这些词。因为我们有一种来自一个特定群体的惯性思维，就是如果你称自己为圣徒，实际上好像是在抬高自己，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的人，比其他人都好。其实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个圣徒啊，并不是一种骄傲。如果有的人，我们就总觉着，哎呀，我说我自己的圣徒，我还会犯罪呢，我怎么会说我自己是个圣徒啊？圣徒的意思是分别为圣。我是一个圣徒，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称呼。当人问你的信仰，你可以说我是一个圣徒，耶稣是我的主，这样就够了。哈，感谢神。你也可以说耶稣基督的，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啊，我们总称就是基督徒。而基督徒这个词在圣经中是对圣徒带有贬义、敌对的称呼啊。感谢神。所以，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？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，我们是圣徒哈。儿子地位是掌权的根基。神将成为他儿子的权柄，赐给那些凡接受他、把神当做自己所拥有产业的人。就我们的身份而言，我们是神的儿子和女儿，我们可以直接就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不分男女啊，神的儿子不分男女，所以在加拉太书3:26-28，因为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凡进入基督的都已经穿上了基督，没有犹太人和希利尼人，没有为奴的或自主的，也没有男和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的，都是一了，所以在基督的女性。既不是男性，也不是女性，而是都归为神的儿子，是关乎你的地位与性别无关。 啊，你会明白，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儿女，我的使女。啊，这个使女其实就提到了性别哈，但位分是儿子，这是我们必须掌握的东西才能拥有的统治权。所以我们的位分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分。我们的位分是神的儿子，那我们要经历我们这个位分，把这个位分变成我们的经历，就是实行我们的统治权。那你的位分是神的儿子，那你有没有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实行你这个，让你这个位分变成你的经历，把这个统治权实行出来？所以我们乃是在基督里，基督是儿子。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是儿子；我们在他里面也是儿子。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，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。那作为受膏者，活着就是基督。所以要明白这个基督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，现今也照常显大。我觉得这句话哈，我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这句话带着启示，带着恩膏进入你们的内心，啊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照常显大。当你把这句话作为你的一个启示，作为你的一个那个，就是真正的带着启示进入你的生命的时候，我相信你的生活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，因为。在每件事上让基督要照常显大哈，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是益处，死了就有益处。他说，只要我活着，我就要活得像基督，我要像受膏者一样活着，因为我是受膏者里面的受膏者，我是受膏者，因为他是受膏者，我在他里面，每个有神的灵住在里面的人都是受膏者。今天圣灵有没有住在我们的里面？我们有没有重生？当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如果确定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重生了，那我们就是受膏者。那我们有受膏者，我们总在身体上到，在无论在任何方面，我就说我们不只是在身体上，我们无论在任何方面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。哈利路亚！那你就真正活出来，耶稣是主，耶稣是我的主人，那你就活出了这句话，你真的从你的位置。你的位分进入到你的经历，所以说我们看到啊，受膏的概念是地位而不是权力。圣经中每次提到有人成为王时，都是受膏者，这意味着他们被安排在一个位置上。受膏是一种就职的方式，啊，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案例，人被其他事情中分别出来为神所用，啊，感谢神，这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圣徒之定义。我们是儿子和女儿。但就地位而言，你必须认识到，在天国中最高的地位不是使徒，不是先知，不是传道人、牧师和教师，在天国中最高的地位是神的儿子。那神的儿子，今天我们每个人，只要我们重生得救，圣灵内住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。那你是神的儿子，那你就会被受膏，被受膏，然后给你神给你一种职分。然后让你在这种职分中来尽你的功用，也就是说，神所拣选的肢体，基督的身体没有一个是没有用处的。你不能说我什么恩赐也没有啊，我只是听的恩赐。不，你被受膏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有各种的职分和恩赐。那你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职分和恩赐，在这个职分和恩赐当中来尽你的本分。就像每个人都给了银子。有5000两的，有2000两的，有1000两的。你不能说神呀、啊，你啥也没给我，对吧？你把那1000两银子，你把那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。所以说，在这里和那个经文正好是对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啊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呼召，我们是活出神儿子的身份和地位。我们这个地上的身份，它只是你的一个工作，比如说你地上的工作，它只是装饰你。能够来辅助你在地上的生活，但是你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。那在地上，我们所到之处就要实行这个统治权，啊，你在你的工作单位当中，在你所达到的每一个地方，你看到有疾病的，你看到有魔鬼的作为的，你就要发命令，你就要为人发命令，为对环境发命令。所以，接受装备，达到基督的身量，在一切的事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 一般所说的五重事工，它的目的是兴起、训练、装备，帮助神的儿女长大成人，成熟像耶稣一样。他们是教练，是训练员，不是不同的阶级。他们是基督身体里的职能。你可以说他们必须被呼召，必须被任命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以弗所书4章，五重事工是赐给基督身体的恩赐，功用是帮助和装备基督身体上的各肢体。所以被训练。被装备的人才是神的焦点，因为神给每一个圣徒的目标是，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，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，达到了长成的人，长成的人，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。其实他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哈，成熟生命的基督徒。在一切事上长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，那成熟基督徒就是像元老一样。说父老啊，其实圣经上的父老就是不是指年龄的大，而是我们真正的在基督里成熟成父老的这样的生命啊。所以我们要接受训练和装备，然后用爱讲真理，在凡事上长大成人。你的目标不是所谓一个个体长大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在罗马书8章29节说，神所预定的人，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你的目标是在基督里，在一切事上长成他的样式。你的态度、品格都要效仿基督。所以，我们的态度、品格、性情都要效仿基督。每个人的个性都会有些不同，但你的个性会被基督化。可以说，你的个性会受到洗礼，使我们在能力上像他，在使命上像他，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、每一个领域都像他。所以，神没有把我们的个性拿掉啊。所以说，每一个人，我们比如说，同样这一课，每一个人讲，他带出来的个性都会不一样。那是什么？因为圣灵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来传讲他的真理，那带出来的效，带出来的，有的是温柔的啊，有的是那种就是比较听着非常有力量的，那有的是就是各种各样的每一个人，神使用每一个人啊，同样的真理使用在每一个人身上，他发出来的果效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个性不一样哈。所以说。那众子实行重置，把仇敌放在耶稣的脚下啊。那我们今天涉及了很多的面哈，感谢主。那我们在这里认识，要认识到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成长为耶稣那样的人，成为他所显现的样子。所以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。那我想圣经当中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哈，耶稣已经做到了，在。罗马书8章19节说，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的、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现起来。现在是我们需要长大并开始彰显。彰显的意思是显明或显现，就是我们要以耶稣同样的方式显现。神种子的显现就是为了摧毁魔鬼的作为。耶稣已经摧毁了这些，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它放在耶稣的脚下。那唯独这一位既为罪一次献上的祭物，就永久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做脚凳。耶稣已经摧毁了那掌死权者的能力，就是那些无底坑之钥匙的。所以说，我们既叫万有都服他，就没有留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有都服他。然而他已经为那个样样尝到死味，万有都在他的脚下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我们。习惯说是天国的法庭上，在法律上，神的每一个敌人都已经被放在耶稣的脚下。那今天我们不是说，不是说，神的，你看啊，已经放在耶稣的脚下，那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？那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，所以我们都包含在基督里，基督在我们里面。今天仇敌就是每一个仇敌都放在耶稣的脚下，我们也想应该也放在我们的脚下。所以，我们作为众子的显现，就是把仇敌实际放在他的脚下，也放在我们的脚下，这就是所谓的统治权哈。所以，有神的灵就有神的本性，统治就是权柄加上能力。统治权由两件事情组成，权柄加上能力就等于统治，就像警察一样，警察能拦住你，因为他有警徽，有权柄，不管是市政当局还是什么机构雇佣了他，都被赋予了他权柄。那如果我们聪明的话，我们就乖乖就范，是不是？否则他用他的能力来制服你， 那个叫做枪的东西会施行他的权柄。神从来不会只给你权柄，但不给你能力。现在神给了我们权柄，并如何给我们权柄，我们如何运用这个权柄，我们明白他给了我们这个权柄，让我们也给了我们实行这个权柄的能力。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再求他给予能力，他已经给了我们。所以感谢神啊！这个警察，这个权柄能力，你的车如果违规停车，给你罚款，他只是给你发个条子，发个短信，你就乖乖的把钱给交去。你不敢不交，对吧？你如果不交，那后果你自负，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来制裁你。所以说，有圣灵就有权柄和能力。今天我们呢，其实他用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权柄和能力，就给我们预表着在属灵里，我们有这个权柄和这个能力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1章3节说，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确据把自己活活的给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我说过的。因为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日，过不了几日，你们要用圣灵。要在圣灵里受浸。那些聚在一起的人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，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这个能力是什么呢？行神迹奇事的能力，把它当作自己的产业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”所以，当你接受圣灵，你就接受了这个权柄和能力，就能做属天警察能做的事，不用再为每次遇到的情形并职责所在的情况向警局做任何请示。那一个警察，他拦住一个车，一个车如果违规了，那个警察他绝对不会上警察局说：“哎，警察局，我这个我能罚他款吗？”他直接就可以开罚单，他有这个权柄和能力。所以说，我们基督徒却做这些很可笑的事，为什么？我们每次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主啊，求你来医治他。很多传统里面教会里的教导就是主啊，你来医治他，主啊，你来怜悯他，主啊，把他交给你。主已经做完了他该做的事，应该是我们来实行这个统治权。我们直接对疾病发命令，我们直接对人发出祝福。你发出这个祝福，你不是请求主来祝福他。所以你看到。我们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警察，我们就肯定这个。如果一个警察他在公路上实行警务的时候，工作的时候，他还要每次遇到一个车，他就去请示他的局长，警察局长，他能不能罚款，他能不能处罚他？那你看到这个警察到第二天他就会被辞职，为啥？脑子不够用，对吧？我们就肯定这个警察肯定是个白痴，但是我们在属灵的里面，我们有多少基督徒，甚至是传道人，才去传讲这种错误的信息，把人带到这种很可笑的里面？如果在神看，是不是非常可笑？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权柄和能力，已经给赋予了我们这个权柄和职责。所以说，如果基督徒能明白，地上的事物是天上事物的折射。我们就能够根据地上的事物看到天上的实际，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向我们展示天上的事物，所以我们要惊醒，在灵里面要惊醒，知道吧？所以根据地上的事物系统设置方式看到天上的事物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它通常会在这个地球上被扭曲。你被赋予权柄，成为神的儿子，作为儿子就有权柄，啊。神子有权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任何情况下实现神的旨意。加拉太书4章6节，而且因你们是儿子，神就差出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因为你已经重生了，你是神的儿子，神派他的灵来了。他说你要得着能力，就是实行神迹奇事的能力。你已经有权柄，现在你要得着实行权柄的能力。回想耶稣派门徒出去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12个门徒和70个门徒被派出去的时候，你认为他们每看到一个被鬼附的人，就写一张便条，托人去交给耶稣，问耶稣：“我能把这个魔鬼赶出去吗？”耶稣首肯后，送信的人再跑去告诉他们说：“是的，耶稣同意了，你们干吧。”当然不是这样，这样是不是？你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你看哈，那我们我说，这虽然这个作者哈在这里描写这个情景。 但是现在多少教会里头的信徒，多少教会里的传道人还在传讲这样的信息，啊，就是先去请示耶稣以后，有时候给一个人祷告。所以神的旨意总是一致啊，神的旨意总是一致。如果我们看到有的人，20多岁、十几岁或者四五岁就被就已经被接到天堂去了，那我们不能下结论说这是神的旨意要接回他去的。不，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他。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得医治，里面肯定有很多原因。但是神的旨意就是让他得医治。神的旨意不是让他四五岁就回天堂，神的旨意不是让他十几岁就回天堂，神的旨意让他在地上来过出一个荣耀他的生活。所以说，你有了神儿子的灵，意味着他的本性在你的里面，他的心在你里面。你知道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在你里面。也许有人试图让你转离神的旨意，但你里面知道，你知道医治是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胜过一些教义。过去的教义告诉我们，属天医治不再有了。所以我们可能要克服一些人的教义，一些魔鬼的教义，但底线是在你的灵里，在你的心里，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你有权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任何情况下实现神的旨意，你不需要从天上得到许可。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，属天医治啊，那我们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任何情况下都实现神的旨意。比如说，我们去菜市场，我们去超市，我们碰到突发疾病的人，我们可以什么呢？我们不需要，哎呦，祷告祷告，主啊，我可以给他祷告吗？他不信怎么办？我们就可以立刻上去，来，我为你做个祷告，或者是根本都不用征求他的同意，甚至有的人他已经疼得没有任何的回应你的那个力气了，你还要征求他的同意吗？你就立马给他按手做祷告，做完祷告你走就是，他肯定是得医治的。所以说，感谢神的恩典哈，我们已经预先得到天上的许可。去释放人得自由，这就是行在统治中的一部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二课：统治等于权柄加上能力。哈利路亚！奉耶稣的名祝福所有听分享的弟兄姊妹啊！感谢主，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祝福大家。